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多伦多天国乐团圣诞游行展风姿。2009年11月15日，加拿大多伦多列治文山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圣诞游行，有约80个团体参加。多伦多天国乐团连续3年应邀参加了这个圣诞游行，他们在沿途的演奏中展现出的风采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和称赞。从北京移民多伦多3年的赵先生，老两口跟着儿子、儿媳和孙女一家五口来观看游行。赵先生兴奋地说，法轮功的乐队真威武，我看了感觉很自信很自豪，在这儿第一次看到这么整齐的乐队，服装颜色都是最好的，相信他们能回中国去演奏的时间不会长了。
西班牙法庭起诉江泽民及5名中共高官。西班牙国家法庭近日做出了该国一项史无前例的裁定，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包括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等5名高官。法院通知书内容表示，若被告的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20年的徒刑。此案是针对由江一手挑起对坚定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全国性的迫害以及灭绝等不法行动的起诉。被告有4至6周的抗辩期，若无异议，法庭将对其发出国际逮捕令。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西班牙法庭以酷刑及群体灭绝罪起诉江泽民等5名中共高官。西班牙国家法庭近日做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裁定，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包括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在内的5名中共高官。法院通知书表示，若被告的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20年徒刑，并附带经济上的惩罚。1999年，江泽民一手挑起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运动，在中国大陆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实行从名誉上搞臭、从经济上搞垮、从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导致10年来众多法轮功学员遭酷刑、失踪、被活摘器官、被用其他方式迫害致死等。据悉，与江泽民同案的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等4名中共高官都是江泽民的死党，对这场迫害的发生、推行和延续有不可逃脱的罪责。对于法庭的裁定，被告有4至6周的时间回应，届时被告若进入任何一个与西班牙有签订引渡条款的国家，西班牙可依法将被告引渡到西班牙国内。这项裁决是根据普遍管辖原则法条，无论被告是在何处犯罪，本法条允许各国法院审理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的被告。在历经2年详细的搜证调查后，西班牙国家法庭法官伊斯马尔·莫雷诺在上周通知人权法律协会律师卡洛斯·伊格雷西亚斯，法庭同意向在中国大陆的5个被告递送调查信，就被告介入迫害法轮功的情况提问。本案被告有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众所周知，他在1999年一手挑起对法轮功修炼团体进行的根除式迫害。被告罗干是610办公室的头目。 610为全国范围的执行秘密警察任务，实施这场血腥迫害的机构。伊格雷西亚斯律师表示，西班牙法官所做出的一项历史性的判决，意味着这些犯下如此残忍罪行的中共头目越来越走近对他们的公正裁决。犯下群体灭绝罪与酷刑罪的人，不只是对中国社会，而且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犯罪。西班牙正在成为捍卫人权及普世正义的先锋。
由奥巴马上海会见学生的花絮想到的。11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上海学生举行见面会，回答了现场提问。后来此事出现了两个有意思的花絮。花絮一，演员和剧本。该见面会新闻直播后不久，中国网友们通过搜索发现，第一个自称是学生的提问者程曦，其真实身份是共青团复旦大学委员会研究室常务副主任，而第二和第三个提问者分别是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团委书记黄立赫、上海交大密西根学院学生党支部副书记钱文涛。在奥巴马随机点名下，竟点出这么多党信得过的干部，一时群情哗然。据今日美国报道，与会的学生是由当地官员挑选的。同样是党员的学生刘亚鹏说，学生在获得批准前必须向学校当局提交提问样本，还要通过学校面试。华盛顿邮报指出，这场活动从每个角度来看都是照剧本走的。花絮二，谈网络封锁内容本身也遭封锁。在精心的安排下，几乎所有提问都未涉及实质性问题，只有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替中国网友提出了中国网络封锁的问题。奥巴马直言反对互联网审查，他说自由使用互联网是国家更强大的保证。他指出，当一国的公民能够不受限制地上网，自由传播信息和交流意见，这能够督促政府问责，帮助公民为自己着想，从而造福于社会。11月16日，国内有超过50家网站报道或转载这条消息，不过当晚大多页面都已被删除。中共到底惧怕什么？在拥有2.5亿网民的中国，为什么会受到世界上最严厉的网络控制？中共为什么会花费巨资建造网络防火墙？以上的这两个花絮正好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中共对于新闻信息的处理原则一贯是造假加封锁。造假是为了制造谎言，制造伪光正，而封锁就是为了掩盖真相。中共不但在国内控制一切新闻来源，还不惜重金收买海外的媒体。这些做法实际映射了中共内心的恐惧。他惧怕自己的种种谎言被揭露，更惧怕谎言背后的罪行被曝光。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使用的都是谎言，迫害死了8000万无辜民众，如今仍然使用谎言和暴力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为了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不惜制造漏洞百出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伪案。当人们知道了自焚真相，认识到中共的造假本质，就不再轻信中共的宣传。当人们了解到法轮功学员遭到的残酷迫害，已知3000多人被迫害致死，还有无法统计的学员遭到活体摘取器官，很多人震惊了，不再对残暴的中共抱有任何幻想。一位大陆新闻专业大学生曾说过，如果大陆新闻媒体全面开放1个月，中共就会自灭。所以中共不可能开放新闻自由，开放互联网。奥巴马反对封锁的言论本身也遭封锁，再次证明了这一点。相信没有任何人愿意生活在谎言之下。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冒着暴力与危险向您讲述真相，就是要给予每个人知情权，从而摆脱中共的谎言。如今海外法轮功学员开发的突破网络封锁软件已经成为大陆民众了解真相的利器，而揭露中共邪恶本质的九评共产党发表5周年来，在网络和民间迅速传播，掀起了中华民族觉醒运动。 如今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经超过6400万人。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大陆依然充斥着中共谎言的情况下，真相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珍贵。希望我们都能把握机缘，慧眼识真，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曝光中共罪行。第一本揭露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被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书《血腥的器官摘取》已经出版。2009年11月16日，加拿大国会法轮功挚友在国会主办《血腥的器官摘取》新书发布仪式。2006年3月，证人安娜在美国华盛顿公开声明，其前夫在2003年至2005年间，在辽宁省沈阳苏家屯医院亲自活体摘取过大约2000名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他们的其他器官也被摘取，之后身体被焚化。事后，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接受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的邀请，开始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展开独立调查。2006年7月6日，麦塔斯及乔高发表了第一份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从2000年开始，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一直发生，而且遍及全中国。麦塔斯当时说，指控的内容和我们发现的事实是骇人听闻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我们在这个星球上前所未见的邪恶。麦塔斯表示，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增加对活摘人体器官这一罪恶的曝光度，促使更多人行动起来去阻止它。他和乔高将到世界各地去推广这本书，并谈论这个人权问题。本次活动是加拿大国会法轮功挚友自10月初成立以来首次在国内举办的活动。该组织成员包括2位参议员和18位来自保守党、自由党、新民主党和魁党的所有4个大党的国会议员。国会法轮功挚友主席苗锡成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个团体就是让国会议员了解法轮功，可以强有力地支持法轮功，能够确保制止迫害。2位调查员表示，希望总统哈伯在出访中国的时候提出调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及劳教所践踏人权的问题。大卫·乔高希望总理将新书中向加拿大政府提出的建议转达给胡锦涛。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西班牙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成为热点。2009年11月5日，西班牙最具知名度的全国健康博览会于首都马德里隆重开幕，当地法轮大法学会也参加了该博览会，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功法法轮大法。本届健康博览会的参展者超过700家，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健康食品生产厂家和商家、各类健身产品等，以及各种健身及心灵探索领域的团体。据主办方估计，有超过8万名参观者光临。介绍法轮大法的展位位于展厅1层中部，展位上几位身着黄色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演示着动作舒缓优美的5套功法，参观者纷纷驻足观看，取阅传单并咨询何时开办介绍会以及交工地点，有人当时就跟着学起了功法动作。展会期间，法轮大法学会共举办了3场介绍会，会后教授功法。第一天介绍会几乎座无虚席，第二天本来只能容纳50人的会厅来了70多人。由于法轮大法受到众多参观者的欢迎，主办方又破例临时在展会闭幕前的最后1小时为法轮大法学会加了一场。当法轮功学员们来到会厅时，门前已排上了长长的队，人们在等待进入会厅。一位女士在参加第一次法轮大法介绍会后，马上买了一本转法轮。第二天，她特地来到展位，找到学员说，昨天听完介绍会回家后，不知为什么我不停地流泪，我感到我的生命似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找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参展的另一位展位的女士听了法轮大法介绍会，第二天她到法轮大法展位前高兴地告诉学员，法轮大法非常好。她说，展会开始前一天，我的胳膊突然很痛，痛得抬不起来，我很着急，不知如何度过这四天的展会工作。没想到昨天参加介绍会，又学了第一套功法后，我发现原本痛得很厉害的胳膊竟神奇的好了。展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一位来自西班牙北部的女士打来电话，她说她是为了寻找精神领域的东西而特地从卡里西亚赶来，她是在展会即将结束时拿到的传单，当时没有来得及看，回去后才看了传单。他说，好像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震动，使他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告诉学员，他要学法轮功，这就是他生命中长久以来一直在等待、在寻找的。他说，他看了传单后，回忆起当时经过拿到传单的展位时，感受到一种非常祥和并且非常强大的能量。健康博览会结束后，周末练功点上来了许多在健康博览会上听闻大法的有缘人。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田金枝冤死狱中，遗体被开膛破肚。山东省潍坊市60岁的法轮功学员田金枝，2009年11期间被潍坊中共警察绑架，10天后就被迫害致死，并被惨无人道的开膛破肚。田金枝亲人得知噩耗后表示，一定要为老人伸冤。田金枝，男，60岁，家住山东省潍坊市经济开发区甸子村。田金枝修炼法轮功之后身体健康，并按照真善忍做人，亲友都知道他是一个朴实无华的好人。2009年11之际，田金枝像往常一样出门后，却再也没有回家，从此下落不明。2009年11月，田金枝的亲人突然得到奎文区公安局的通知，称田金枝已于10月10日前后死在狱中，田金枝的遗体有被刀割开的痕迹，器官被人动过，田金枝的亲人简直不敢相信，活生生的一个大活人，前几天还好好的，就这么突然冤死狱中，还被开膛破肚，亲属强烈质疑老人的死因。原本身体健康、无病一身轻的田金枝，为什么在家好好的，偏偏在被潍坊警察绑架后突然死于狱中？如果说田金枝是正常死亡，为什么人死了这么长时间才通知家属？如果说是人已经死亡之后才进行解剖的，为什么不通知家属，未经家属同意就进行解剖？人都已经死了，还开膛破肚，不让死者安宁，这期间在掩盖什么？如果说开膛破肚是为了寻找病因，以证明不是被活活打死的，那更是此地无银300两。如果田金枝真有所谓的足以致死的重病，就应该及时通知家属，让他回家疗养，也就更不应该把他绑架关押了。如果田金枝没有足以致死的重病，就证明是被活活折磨致死的，那么凶手又是谁呢？田金枝的亲人不是法轮功学员，做梦也没有想到法轮功学员被开膛破肚这样血淋淋的惨案会发生在自己的亲人身上。田金枝的亲人们悲痛地表示，就算是一个杀人犯，也没有被活活打死的道理啊，何况田金枝这样一个一心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善良老人，天理何在？许多人原本对中共控制下的监狱、医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用于器官移植谋暴力的惨烈迫害不敢相信，田金枝的遭遇却让他们看到了中共确实是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的。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到的天国世界。1993年12月中旬，美国宇航员维修过哈勃太空望远镜之后，短短几天就出现了奇迹。望远镜聚焦在遥远天际的一个星团，结果拍摄到了宇宙中璀璨的天国世界。1994年2月8日，世界新闻周刊率先发表这张照片，并报道了梅森博士的发现。尽管媒体报道了此事，但是美国宇航局拒绝核实这张照片的存在。世界新闻周刊的网站上公布一张由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的宇宙中的天国世界的照片，这是一个极为震撼人心的消息。准确地说，发表的是一张图片，但实际上哈勃太空望远镜传回美国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特的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图片有几百张。事情发生在1993年12月26日，这些照片清楚地显示出，在茫茫的夜空当中有一片璀璨无比的城市，这简直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神话故事。女研究员梅森博士引述美国航天局内部专家的话，说那片城市绝对是天国。他说，因为就我们所知，人体生命是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冰冷的没有空气的太空中，就是它就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证据。相信有神存在的梅森博士兴奋地说。美国航天局的专家证实，这张照片引起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的兴趣，他们要求每日提供简报。梅森博士说，哈勃太空望远镜的目的是为了拍摄远在宇宙边缘的图像，但是镜头一度发生故障，宇航员把它修复好后，该望远镜传回的第一张照片是千变万化的色彩和亮光。当调整聚焦后，传回的图片出现了天国世界。美国宇航局分析家们惊呆了，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那些千变万化的色彩和亮光来自于神的世界。经过检查和再检查，他们的结论是图像是真的。他们还推论，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生命不可能是我们已知的生命。梅森博士说，我们发现的是上帝居住的地方。1993年，美国宇航局曾按已故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要求把照片传给他。由于美国航天局拒绝对12月26日的照片报道做出评论，所以梵蒂冈方面低调处理，保持沉默。但航天局专家们承认，美国航天局已发现到一些有可能改变未来全人类思维和信仰的东西。获得航天局那一张照片副本的梅森博士认为，拍摄到神的世界绝不是偶然的。他说，歪打正着，超级好运，美国航天局哈勃望远镜瞄准了特定的地点，在特定的时间里拍摄到了这些照片。我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但是我并不怀疑是有某人或某事在影响着，让哈勃望远镜对准了某一特定的太空位置。随后他更加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宇宙那么广阔，所有地方都是美国航天局可以拍摄探索的对象，为何会偏偏选中那里呢？肯定是有生命操控了这一切。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练就一双识别真假的慧眼。 英国银行协会每年都组织一个为期两周的培训班，目的是帮助银行职员识别假钞。但这个培训班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在培训的两个星期里，学员们一张假钞也没摸过，训练时用的都是真钞，上课时讲解的也都是真钞的特点。不接触假钞怎么能识别它们呢？很多人对这项培训的有效性产生过怀疑，银行系统也曾对受训职员和上过其他假钞识别课的职员进行了跟踪调查，但统计结果表示，不接触假钞的职员比接触过假钞的识别能力要强得多。专家们解释说，受训时学员摸到看到的全是真钞票，通过反复接触，他们的手指眼睛习惯了真钞的感觉，在日后的工作中一旦遇到假钞就会马上感到非常不习惯，虽然对假钞的特征一无所知，但却能感到这不是真钞。辨别是非和识别假钞是一样的道理，当一个人时常心怀真诚、善良、宽容，交往的都是高尚之人，所做的都是正义之举，他就会走进真善人，任何假恶丑也就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善人桥。从前有位阴阳先生，慕名来到道教圣地穹窿山游览。时值盛夏，赤日当空，天气炎热似火。他从山上双溪泉往下走，来到镇口一所茅屋前，已走得汗流浃背，口渴难熬。忽然遇到一位老妇，便拱手求水解渴。老妇答应马上去烧，请他稍等片刻。先生急于解渴，便说：“门后缸里的凉水便可。”说完，伸手用勺盛水。老妇转身抓了一把稻糠撒在水缸里。先生不高兴了，但也不便发作，耐心地吹开飘在水面上的稻糠后再喝。喝完，三句话不离本行，跟老妇攀谈起风水之事，老妇就顺便请求他指点造新房的好房机。先生却故意选一绝地，指手画脚地告诉他坐落方位，然后告辞离去。数年后，先生就地重游，顿见堂堂新屋焕然改观，正在纳闷，忽见老妇从屋里走出来，认出当年这位先生，热情地邀他入室叙谈，说道：“多亏先生指点，选中家地造屋，自此田桑茂盛，阖家康泰，日子过得红火，正愁没处谢先生，没想到先生再次驾临。”于是设宴款待，命家里人一一向先生致谢，先生却狐疑满腹，深感歉疚，默然不语。老妇见状觉得诧异，忙说：“我们这山里人待客一向真心善意，记得那年先生来此，我一时没有茶水招待，怠慢先生让您喝凉水，当时担心您热得气喘，突然急饮冷水会出毛病，所以就在水面上撒了稻糠，先生好耐心吹糠慢饮，免于狂饮生病，当时未便说明，实在抱歉。”一席话使先生越感羞愧，心想自己以冤报德太不应该，于是吐露真情，说道：“其实风水并不灵验，历来善有善报，勤劳致富，今后我要改行务正，做一个像您一样诚实善良的人。”于是捐资修建了一座小桥，题名善人桥。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